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慢慢进来吧。这个老师都会催学生上课，对不对？哈，因为我怕等一下又延误你们吃饭，啊，我这个人又爱讲话，知道吧？哈，平常时我的演讲都是三小时，然后有时候六小时，哈，哎呀，六小时我可以从头一直讲，知道吧？啊，三小时从中间有时候也不会休息，知道吧？哈，没法抖，让那个爱讲话，哈。好，我们等伙伴的时候。有没有问题？我讲话速度可以吗？
可以
哈，哎，这课是为你们哈，所以你们有需要的时候，你们不要客气，就中途打断，知道吧？哦，那我想这样其实是可以一个互动哈。好，那刚刚讲呢，是说一个人那个产前教育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很多那种人际关系或是人格的一个塑造呢，一开始都是在什么时候？就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面。那我们好不容易刚刚一个小时哈。才不容易把孩子生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一下这个孩子会快速成长，知道吧？哎，因为剩下40分钟时间，照我的经验是不够的。好，我们来讲，刚刚说一个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是一个人生最安全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哦，一个孩子从妈妈肚子生出来的时候，要活下去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在肚子里面吃喝拉撒睡全部靠妈妈，对不对？你生出来你嘴巴自己不动你就会饿死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是要借助怎样父母亲的怎样的一个关照，父母亲的一个这样爱抚的时候，孩子才能够怎样比较健康的成长。所以但是一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，像弗洛伊德说的时候呢，他就会一个怎样，他怕是说我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出来，他内心里面就有一个焦虑，什么焦虑 ？Should I can survive？ 我能不能生存下去，或我能不能活下去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，知道吧？所以一个小孩子生出来，他有个天生的焦虑，我能不能活下来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这个孩子呢，他在这个时候呢，好，我能不能活下来？这是他很幸运的。他生出来的时候怎样，他的爸爸妈妈刚好是很疼爱这个孩子。那你知道啊，小孩子刚生出下来的时候，他没办法说话，他还没有学会语言，所以他会嗨会叫，对不对？要哭的嘛，代表说妈妈我肚子饿。所以一个小孩子在哭的时候，如果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很良善的照顾的，是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嬷照顾他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孩子在哭的时候怎样，哇，再哭了，赶快奶瓶拿过来，哦，乖乖喝奶奶哈。哎，这样感觉怎么样？一个孩子，我怕我会死亡，我饿死了，有人知道我在难过的时候，赶快给我喂奶奶，我就饱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或者是说，一个孩子在该在叫，哎呀，刚刚不是喂好奶奶了，啊，怎么还在哭？啊，三八啦，天气那么热，给他穿那么多衣服来，脱一件下来，有没有？他就比较凉爽比较舒服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给他喂奶了，你也照顾他的身体的冷热的时候，这孩子在嗨，奇怪怎样啊？对了，有足啊胆嘛啦，尿不湿了，换一换，孩子很舒服。所以你看孩子刚出生的时候，他会用哭用叫的时候怎样来代替他的话语，来叫爸爸妈妈来帮助他啊，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。所以注意照顾孩子呢，你不要忘了照顾孩子是从出生就开始，教育孩子也是从出生。如果这个孩子呢，他在哭在叫的时候呢，你能够适时的喂他奶奶，对不对？然后或是天气冷给他穿衣服，或是尿不湿了给他换尿布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内心会感觉到什么？很温暖，我是值得被爱，我是值得被疼。当我有需要的时候，有人会照顾我，会疼爱我。对一个孩子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有的妈妈不是这样，孩子生了，国考还在哭，吃点嘞，快点啦，妈妈没空，知道吧？各位，你们看到这个图，这个小孩子喝奶的时候有没有？我们看一个，如果比较好的妈妈，她抱了孩子有没有？啊，有真乖哦，假奶奶哦，乖乖哦，哈，你看她抱在怀里，对不对？那抱在怀里，那个你看，一个人出生，老师刚刚说有焦虑，对不对？如果抱在怀里的时候，是不是听到妈妈的呼吸声？就是听到妈妈的心跳声？ 妈妈也很稳定的，然后再爱抚孩子，然后跟孩子说话，孩子是不是就心里就比较 calm down 下来了，没那么焦虑，对不对？就解除他的不安全感。所以如果您看一个孩子，一个妈妈跟孩子的互动，如果在喂奶的时候，孩子呢，妈妈很稳定，孩子很稳定，孩子一般喝完奶，他眼睛会闭下睡着了，手自然的垂下来，表示这个孩子怎样，不止生理受到满足，心理也得到抚慰。所以注意一下，老师有一句名言，该陪的时候就要陪，不陪的时候会陪很多。孩子有这个机会跟我们在一起，或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人跟我们在一起，就要用心陪他。但是有的妈妈不是哦，她在喂孩子是定了，快一点了，那菜要烧起来呢，那锅子里面快要烧掉，快点，快一点呐、啊！没有，还吃了吗？不吃了，好算了。那孩子要叫他了，那有时候妈妈还没有耐心的，快点，你还快一点呐、啊！那个孩子也快，你知道吗？母子是连心的，妈妈在焦虑，孩子会不会感到焦虑？也会，知道吧？所以他孩子在焦虑的时候，这样吃奶，对不对？然后喂完，好不容易喂完了，知道吗？哇、哦，吸金啊，那胖的胖起了，现在搞我零碟，有没有？妈妈会碎碎念，有没有？我生下来是要宰的、啊、来凌虐我的，来欺负我的，有没有齁？啊，这样好不容易孩子喂饱之后怎样，然后放下来，这边孩子吐奶就一拎，有没有啊？这个妈妈怎样，哦，怕剩，有没有浪费，想这个孩子做人又开始骂，知道吧？这个孩子又哭。我问各位 why 你知道吗？那个孩子是一个很神奇的，妈妈对他的照顾的那种方式他可以体会到的。所以你在喂奶的时候很细心照顾他的时候，你一直催他，他焦虑，人焦虑的时候这个胃就会不舒服。今天没办法跟你们讲中国的阴阳五行，我的博士论文是写这个的，那个人的那种阴阳五行会相阴相、就是会焦虑的时候就思考会乱，然后会影响到肠胃吃不下，所以这个孩子消化不良就一出来，知道吧？啊，这个妈妈就更愤怒，知道吧？所以你看哦，你不陪的时候就陪很多，那孩子吃不下饭了，是不是看医生了？是不是要花更多钱？该陪的时候就陪，因为这个孩子在喂奶的时候是培养怎样，孩子跟妈妈的什么心理跟心理的抚慰。如果这个时候弗洛伊德讲，如果这个时候要陪孩子的时候，父母亲不知道要专心的陪孩子的，孩子长大就有一些症状。什么症状？他会很焦虑，会焦虑，因为他觉得是不是觉得我可能会随时会死掉，我不能活下来。所以孩子会怎样？我们一般，你们想想一下，你们小时候孩子在哭的时候，妈妈第一个就奶瓶塞在嘴里，有没有？那、这个嘴巴这个东西，就是说等于是一个抚慰器，知道吧？其实吃这个奶奶，有没有齁，就吃那个奶嘴，其实是让孩子是说我在旁边，我在照顾你，我注意到你的需要了。那有的妈妈根本不是，就是随便放了，知道，也不管他，孩子就哭，知道吧？所以但是他们习惯，所以的孩子呢，妈妈不照顾他，他自己会自力更生，知道吧？他就拿自己的拇指啊咬，有没有？就吃大拇指。所以你注意看，有的人在焦虑紧张的时候，在他心里，我们人的身跟心是合一的。当你心里有焦虑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就会展现出来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当你有焦虑的时候，你们看到有些同学常常会这样，有没有？咬手指头，在焦虑了。然后长大之后呢，抽烟，这个都是什么焦虑的症状。还有更长大的时候呢，像你们各位，你们焦虑的时候你们会做什么啊？睡觉，有时候睡了但是脑袋瓜一直在拼命的转。还有呢，发脾气，因为睡不着，那个自主神经没办法控制好，不能控制自己的 EQ。 还有呢啊，答对了，口腔嘛，就拼命的吃东西，知道吧？有没有发现到？然后突然一个月两个月，那啊，不要忘了，我们现在是哪一朝？我们是唐朝还是汉朝？我们现在是在汉朝的，还回艳色嘛。汉朝是重视那个女孩子要很苗条很漂亮，所以照相时候不能照正面，要侧面，感觉比较苗条，有没有？你没看那个电视新闻主播吗？他们的坐姿都有原因的，所以我上课不能照这样，要照这样，跟你们讲，有没有？主播不是都这样吗？有没有？然后所以你看哦， 啊，这个时候，所以那个怕他身体变形啊，他吃的很那个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这个焦虑的时候，就容易形成在心理症状上叫做肥胖症。他没办法控制自己，有点强迫到，他会拼命的吃啊，吃完之后就又觉得很恶心，太胖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会催吐，催吐，然后催吐的时候，所以后来呢，催吐久了之后，闻到那个食物就跟那个味道，吐的味道很难闻，所以他变得有连结，所以他很会讨厌食物，叫做厌食症，了解吗？所以厌食的时候就不吃，厌食症会不会死人？40%会死人。所以我们遇到厌食症的孩子呢，一定要紧急送医，而且要绑起来，或者他会把吃东西的东西知道吧，把它拔掉，所以要到一定体重才做心理辅导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什么，在一个焦虑的状态，所以要留意孩子的时候要，那老师啊，我现在就那么焦虑怎么办？老师，我去买个奶嘴来吃吗？没用啦，知道吧？你就要告诉自己说，我长大了，我是值得被疼的，我是值得被爱的。男朋友不跟我讲话的时候，不是他不要我，是他有他的情绪，我不是被 abandoned， 不是被抛弃掉了，了解吗？人会焦虑，其实有一种什么害怕、焦虑、紧张，我人家不要我了，人家抛弃我的。其实我们在你们在谈男女关系，其实就是这个时候，这叫做焦虑不安全，了解吧？因为我们其实要交男女朋友的时候，是心里是怎样能够说有一个伴，在我生命痛苦，当我在无聊，当我在寂寞，当我在难过的时候，有个人可以陪我，可以跟我度过人生这一个比较难过的一个阶段。所以我们会很渴望人家跟我在啊，如果刚好男朋友他 not in mood， 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，他不理你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做过多的想法，说是不是他不要我了，就会有这种想法，知道吧？啊，这个根源于哪里？小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，今天老师没办法举例子，其实我们在食物治疗上有很多，那这里面呢，另外再配一个口腔期，当 Erickson 来生的时候，就是 Erickson 来说就是一个什么婴儿时期。那婴儿时期呢， Erickson 来说就是说一个人生命里面最重要的，说在父母亲照顾他的时候，让他能不能信任说我是值得被爱，值得被信任，自己是可以被爱的，知道吧？那也信任怎样别人是可以疼我爱我的，这个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。如果这个时期呢，如果不好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个实验，一个叫很出名叫 Answers 的陌生情境实验。这个实验呢，糟糕，已经11:30了，我要不要讲？好，讲。这个实验呢，哈，这个是如果你们考高普考啦，或考社工师啦，或考谘商是这一题会考的，叫做 Serious Attachment， 叫依附理论。这个实验很简单哦，就是说他做一个实验是什么？一个小孩子哦，基本上是需要人家照顾的，而且跟妈妈，特别是怎样，在那个18个月前，就是0到18个月，就是1岁开始出生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呢，到1岁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父母子女关系最重要的时候。那一般我们做实验的时候，会邀请12个月到18，就是孩子到1岁到1岁半的时候呢，请一些孩子到我们，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念师大嘛，就到我们的教育大楼哈，然后教育有没有师大的？好，在教育大楼那个谘商系那边，好啊，那个有一个观察室啊，513嘛，啊那个就木地板教室的时候会放一些玩具啊。这个实验很简单，就是哦，一个妈妈带一个孩子在这个陌生的环境来看这个孩子的焦虑状况。第二个呢，一个陌生人进来看这个孩子跟陌生人的关系。第三个呢，妈妈临时要出去一下，然后看这个孩子没有妈妈的时候状况怎么样，跟陌生人去。第四个妈妈回来状况啊，这个是很简单的陌生情是四个。那这里面呢，这个孩子实验的时候一般可以分为两个状况，一个叫安全依附，不安全依附。那不安全依附又分为回避和矛盾哦。那我首先讲安全依附，安全依附是什么？各位，你们第一天来这边上课会不会有稍微有点焦虑紧张？不会很好了啊，会是正常。人到一个任何的环境的时候，一定会有焦虑紧张的，那就看看你的适应程度，知道吧？有了一下就好了。你们遇到陌生人，有时候要不要跟他讲话，讲多讲少，会不会焦虑？你像我今天就很早来，因为我这个地方不熟啊，啊，所以我一定要跟自己暖身，知道吧？我才比较能够 calm down 下来来演讲，这个是正常的。那这个孩子，安全依附型孩子是怎样？他来到这个实验室的时候，哈，啊，有证过来。他在那边闲得无聊，比如说我带他来这个实验，对不对？哇，尤真老这边好多玩具哦，哈，你在这边玩好不好？好啊， 你看哦，如果是一个安全依附型的孩子，这边玩知道吧？那我爸爸和一个孩子到一个这样，你这样会不会紧张？有一点，对不对？一定会紧张，知道吧？啊，这个时候父母亲了解说，孩子到一个陌生情境的时候，一定会焦虑、会紧张，手就会开始抖的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呢，爸爸也会紧张，知道吧？啊，紧张的时候说，哎，我知道啦，那个爸爸已经先上来，说不用怕哈，爸爸在这边嘛，好，那我们来这边玩玩具哦，那孩子玩玩具，知道吧？那这个时候孩子就玩玩具，知道啊？玩玩具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个人跟这个地方做连结了？孩子也跟玩具做连结，是比较不怕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有一个陌生的姐姐过来，有没有？就是你，好，一个陌生的姐姐过来的时候，有没有哈？还跟姐姐玩，对不对？刚开始会不会有害怕？姐姐也会有点害怕，不知道对不对？这都正常，知道吧？然后，但是妈妈说，哎，姐姐很棒啊，姐姐在这边很久，可以跟她玩。对啊，他们就会慢慢玩，知道吧？所以人的关系是怎样？透过爸爸的安全的时候，会传递给孩子；透过爸爸跟一个陌生的一个安全的接触的时候呢，会把这个安全让孩子的安全呢、移到另一个人来，知道吧？我用这样立体化，你们比较清楚，就是说 3D 有没有？好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你，好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你要把它当作正常。注意，学心理辅导，人家都很害怕。很多父母经常告诉我，带他的孩子过来，尤老师，你看看我这个孩子到底正不正常？我都会问说，就他妈的，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老师，你看看我这个孩子不正不正常？我说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他可能心里想，这个老师是不是中听哦？我在说，你说什么？我这个孩子是不是正常？我说稍等一下，你听听你刚刚问什么？你如果把孩子当作不正常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用不正常的方法来对孩子？会，这是治疗的第一步 ，normalize 正常化，知道吧？这是比较深的了，我怎么会讲那么深哈？你注意一下，人情绪起伏，我教你是正常的，知道吧？当你把它正常化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过度焦虑，你会比较用正常的方式来对待这个人，了不了解？一定要注意，否则这个社会我们常常很不稳定，就把别人这个人怪怪的，知道吧？但你觉得这个怪怪吧，你可以有觉察，但是你如果用把这个变成是你来看人的时候，就有它的危险性了。所以这个孩子来这边玩的时候呢，他跟那个姐姐建立关系，我就说，尤真，爸爸要上洗手间了，你跟姐姐这边玩。这个孩子会不会焦虑？也会哦，因为陌生情，知道吧？但是爸爸说没关系啦，在这边爸爸一下就，他会信任我，知道吧？所以我出去的时候他可以跟你，但是他心里还是焦虑。那我回来的时候他会怎样？很高兴让爸爸抱抱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又稳定之后又继续玩，这种叫做安全依附型。安全依附型，所以安全依附型，这个孩子会有焦虑，但是他的焦虑怎样？他可以透过跟爸爸的稳定的时候，这个孩子跟着稳定，知道吧？第二种呢，叫做回避型。回避型的孩子占 25%。回避型的孩子是怎样呢？他来这个，他如果这个回避型，我们看到。孩子焦不焦虑，我想跟父母亲，这个妈妈如果是比较木讷，这个妈妈本身是比较不善于跟人家接触的，这个妈妈常常是活在自己世界的时候，她带孩子来就在这边玩，然后实验室来啊，看孩子在焦虑，她妈妈也焦虑，知道吧？她不知道怎么办，知道吧？啊，玩游戏，她也不会叫我孩子玩游戏，知道吧？啊，她很是啊，她比较稳定的时候，孩子玩游戏，啊，她孩子还害怕说妈妈啊，她就她有焦虑啊，所以她没有心情 care 到孩子，知道吧？自己去那边玩，这个孩子会不会怎样？会不会焦虑？会呀。啊，陌生来的时候说，啊，他跟陌生人，孩子会不会观察孩子爸爸跟陌生人的互动？也会哦。所以他跟他还没有建立关系，啊，这孩子也没办法跟他建立关系，知道吧？后来我们就会比 action three 有没有？就是告诉那个爸爸或妈妈先要离开了。啊，他就妈妈吼，他说这种有的回避型的妈妈很好玩，他不会注意到孩子，他说哦 ，OK， 好，就啊，孩子妈，乖乖在这边，妈，就乖乖知道吧？那妈妈就出去，这个孩子会不会焦虑？会呀、但是这个孩子不敢嗨，不敢叫，为什么？他如果叫啊嗨啊，妈妈生气的时候不回来，我怎么办？所以他默默的接受，想要爱，就又有点怕受伤害。有没有这孩子苦不苦？这孩子就所谓的疏离型了，他内心其实很渴望人家可以给他爱，给他照顾，但是他又不敢要，知道吧？所以叫回避型。 所以他妈妈回来的时候，看到妈妈的时候很高兴，但妈妈不会主动跟他招呼，知道吧？所以他就不会跟人家接近，所以这个孩子跟人家距离就有限，这叫回避型。第三种叫矛盾型啊，矛盾型的孩子就说，这个妈妈可能是讲情绪起伏比较大的妈妈，那个妈妈哦也会比较有一个神经质，对环境的接触是这样。他刚开始来是会很焦虑，所以带着孩子来这边玩的时候，他有焦虑到去那边玩，孩子也不要，知道吧？因为我说妈妈焦虑，孩子跟着焦虑，知道吧？所以焦虑的时候玩，去玩啊，妈妈陪你。但是妈妈哈，就是跟他玩的时候，妈妈 calm down 下来啊，妈妈 calm down 下来的时候，他情绪比较稳，就跟孩子比较稳定，知道吧？啊，爸爸妈妈陪你玩，这个妈妈是不是等于前后两个人？刚开始很焦虑吧，后来可以稳定照顾孩子啊。那陌生来，妈妈的情绪又开始被激起来，害怕，知道吧？所以跟陌生人不敢跟太接近，知道吧？又焦虑起来。好啊，还没有建立好关系的时候呢 ，action 三笔出来了，妈妈要离开，对不对？那妈妈要怎么办？妈妈就会想起来，哎，刘真哈，或女啊，在这边哈，那个爸爸上洗手间跟阿姨在一起哦，啊就要出去，妈，乖乖啦，在这边跟阿姨在一起啊，不要害怕啊，在这一起，妈，然后又抓着她大腿，知道吧？啊怎么办？这个妈妈就要十八相送，然后孩子到大门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的实验告诉妈妈说不能怎样带孩子出去，要想办法这样，所以妈妈来了这边呐、啊，刚开始会好言相劝，知道吧？后来说你跟阿姨在一起，不在一起怎样怎样，妈妈就不回来。哇，孩子吓得啊，乖妈，嗯，你们好都不敢，知道吧？然后后来这个孩子还是很害怕，所以妈妈要走来，妈妈妈，又一直知道吧？都很害怕的。这个妈妈虽然很不得已的时候怎样，就把孩子呢强力的放到阿姨这边，然后就跑出去了，知道吧？门关起来。哦，你知道那个心情，孩子会怎样？焦不焦虑？妈妈焦不焦虑？但那孩子心情感觉像什么？像荆轲去刺秦王，有没有？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妈妈一去好像不复还，有没有？了解吗？所以他带着这种很焦虑紧张，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这个阿姨要跟这个孩子玩，这个孩子心情还在起伏，能不能 calm down 下来？没办法，知道吧？所以好，妈妈三分钟回来了，他看到妈妈，妈，你刚刚怎么去那么久？然后抱抱，他就抱了，知道吧？抱的时候，这孩子又悲从中来，妈妈，你刚刚为什么对我那么凶，不让我去？这边挑，你会怎么办？坑在头卡，啊，坑在头卡，给他丢，妈，然后抱起来，啊，抱起来，我给你弹，啊，一个旁，啊，被抱啊，白抱。很苦，知道吧？这个叫矛盾型。那我们就观察这三种孩子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这个会影响到你们现在在谈恋爱哦。哎，你们前面老师没跟你们讲这个？没有，好好好，没重复就好，好，因为这很重要哈、哦。这个你看男女朋友的关系这边延伸出来。第一种，你现在交的男女朋友，如果是这个安全依附型的时候，恭喜你。为什么要恭喜你？他很稳定。比如说你们在这边上课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要来接你，对不对？好、哦、然后来接你，然后如果你们研习完要接你，然后说哎，要几点来接你、哦、下午五点、哦、那我们在山下那个是在杭州南路那边等啊、哦、然后就等啊等啊啊，如果说哎，怎么还没有到，可能是有时候交通比较频繁或拥塞嘛，不容易嘛、哦、啊他就会等，知道吧？他就等一等等的时候，哎，觉得说，哎，这还没有来，他就扣电话。啊，扣电话，开始他也会焦虑，这正常，知道吧？啊，再扣，然后后来说，好了，啊，你先，他就回他简讯说，你先回去好了，我可能会稍微晚一点下山啊，反正有同学一起回去。这个男朋友如果是安全卫星会怎样？哦，接受嘛，要尊重别人嘛，他不会说他是不是怎么样，知道吧？如果第二种回避型的，如果你们本身是回避型的，你注意一下，那个哈、哦。那个男朋友问你或是先生齁来接你的时候齁，或说诶、欸、啊你下完课要不要去接你，他会怎么回答？随便啦、啊。啊到底要不要？你看着办嘛。喔、哦、这种人最难的，知道吧齁。啊到底要不要？他、啊、就说随便啦、啊、看你的诚心啦、啊、齁。齁、哦、齁后面会加这一句话嘛，对不对齁。齁、哦、诶、欸、你是另一半，你要不要？你一定要嘛，对不对？万一刚好那个男生齁、 那个男生呢，刚好有事情，本来要来，不能呢，赶快穿个简讯给你说，很抱歉，我很想来，我心里很想来，但是就是没办法来，摩托车抛锚了，好、哦，没办法哈、哦，那你可以等我半小时，如果不能的话，我就不能来，好、哦，有没有？这个女孩子会作何感想？又找借口，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其实都嘛没有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一定会想方设法来接我的。唉，这个男人的话不能信任的，有没有？那么谁谁聊有没有哈？他内心其实渴不渴望？很渴望啊，但是他没有的时候，他就会回避，知道吧？人家问他的时候，要不要随便？没来的时候就又怎样？有没有？所以他那个很复杂，知道？他想要一份爱，有没有？啊，这样长大会很辛苦哦。他很想爱人家，因为他不安全感，所以他常常会怎样？在他的男女交往过程里面哦，他就会怎样？把女朋友让给别人，或把男朋友让给别人，借我一下好吗？好，弟兄，来借我一下。好啦，借一下啦，啊，很像我的学生，以后你读博士班，我当你的指导教授，义务指导你，来过来。假如哦，他们是男女朋友，假如哦，啊，然后呢，也是假如哦，哈，你当那个回避型了，知道吧？这个女生呢，因为一般怎样，回避型都是想要一份爱得不到爱，所以她心里会很焦虑，知道吧？所以她呢，讲相会问她，你爱不爱我？你说啊。你爱不爱我啦？对啊，爱不爱啦？你看不讲就表示不爱，对不对？常常会这样问他，因为他怎样？他很稳定的关系，知道吧？所以他讲你爱不爱我，知道吧？会拼命的问，知道吧？他说爱啦，就是爱啦。那你刚刚为什么不说？啊，我就跟你说100遍，我说爱你啊，你都不相信我，我讲累了啊，不可以吗？那么不诚信，什么不可以？有没有？他都会往负向去想，知道吧？了解吗？因为他其实很渴望爱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他为了考验他是不是真的爱他，你们知道，社会常常会有，他会找他研习的时候很骂街的朋友过来，哎，就是你借我一下，以后不能坐前面，知道吧？哈，好，他就会跟他说，哎，明主啊，哈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很好朋友，叫小兰，哈。然后呢，哎呀，我们也在研习会，你都没注意到他哈、哦。那我们三个一起去吃饭好不好？啊，你就说好，知道吧？啊，他们三个就去吃饭呢、哦。啊，他为了考验他们是不是要发展男女关系，他就说，哎，小兰哈、哦，你再坐在这，我要去上洗手间一下。啊，你们先聊一下，他就跑出去旁边，知道吧？去上洗手间，就在观察他们两个，知道吧？了解吗？啊，常常制造机会呢，让他们两个靠近，知道吧？知道吧？哪一天不小心他们两个真正在一起的，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哦，就给他们了，那么慷慨哦。对，就给他们说，哈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爱我吗？哎，怎么跟他在一起？但是又看他那时候好朋友说，哎，但是君子有成人之我是祝福你们，你好好照顾他，知道吗？好吗？哦，我会祝福你的，我会远远的祝福你们，知道吧？好、哦，你们要幸福哦。好、哦，讲这句话心里的感觉怎样？
心碎啊，
很心碎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我假装做一个机会，那、啊、你真的跟他在一起，我心碎了，还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哎，然后他都转过来，知道吧？其实人家是不爱我的，我不值得被爱，不值得被疼的，哎，没有一个男人可以信任的。有没有发现到那个是不是很感觉很不舒服？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啊！又是最好的朋友抢走，以后怎么见他？苦不苦？好，谢谢你们三个。我刚刚是假设哦，好好好，谢谢，好好。你们了解老师在说什么吗？一个回避型的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从小因为不被爱、不被疼。他觉得我是不重要的，别人比较重要，所以我会成全别人，知道吧？常常会牺牲自己，演那个抠懂啊，知道吧？歌仔戏不是演那个，那叫国语要怎么讲？抠懂啊，抠懂，我知道是台语呀、啊，苦蛋对不对？就演那个悲剧的人物，知道吧？常常要成全人家，然后常常制造机会让男朋友或认识别家的人，然后自己在偷偷的哭泣。辛苦啊，了解吗？So, 在一个小时候，如果妈妈能够给他这样的时候，自己，那老师啊，我现在长大，我就是这个样，怎么办？等一下再说，好吧？再看第三个，矛盾型，矛盾型长大的时候会怎样呢？他如果是矛盾型，是来接你的人，好，哎呀，那个小兰啊，好啊，等一下几点下课呢？哈。五点齁，然后我来接你，我们在山下差不多六点半齁，在那个加油站那边等齁，那六点齁在那边接你齁，他说好，知道吧？啊，如果呢五点多准时下课的时候，他会call电话来，知道吧？小兰你下课了没？还没有，还在做决心，还没有，才十分钟齁，啊他就说好，再等等等等，那十分钟他马上电话，下课了没？刚下课齁，然后再这走到山下差不多二十分钟嘛，啊，他就手机一直讲，你现在做什么？再绕过一个山头，在哪里？再转一个弯。现在在做什么？没有啊，就在很车子啊，哈，啊，车子在绕山路很远啊，哈，哎，啊，刚刚你前一秒在跟谁说话？没有啊，我没跟人家说话。你是不是就交了新的男朋友？没有啦，啊，就这样，哎，他会紧迫盯人，知道吧？恐怖恐怖，哦，很恐怖。但是呢，这种人哦，你刚刚谈恋爱的时候，哇，很舒服，知道吧？哦，时时有人给你关心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这样最后被绑住了，苦不苦？很苦啊。好啊，万一呢？好，小兰，万一的假设啦，小兰真的找到她心目中更适合的对象，知道吧？啊，她这个人会怎么样？你不是说爱我吗？你为什么去交新的男朋友？为什么？你都不讲话，好，他就回去准备了王水，知道吧？趁他们两个不在的时候都泼下去，知道吧？辛不辛苦？辛苦，因为他这样的孩子呢，他是情绪是两极的。我爱你要爱你入骨，知道吧？我恨也要恨你入骨，恐怖吧？恐怖。老师举一个例子，有一次我在高雄某一个地方演讲，那有一个先生呢，就来跟老师，你刚刚讲那个齁，那个依附理论齁，我心有戚戚焉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你是哪一型？不是啦，我在开玩笑，不是，是我太太。我说怎么回事？老师你看到，我今天来这边受训齁，你看我要搭公车要坐火车，然后坐搭公车要30块来回嘛，坐火车要45块，所以90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120块，所以这是我的路费，知道吧？然后还有50块是我太太是说齁，如果这边有付午餐的话齁，50块回去要缴回，知道吧齁。那如果呢齁，没有付午餐的，有没有付午餐的时候呢，这50块可以用，知道吧，多退少补。他先生他老婆跟他讲说，男人身上不能太多钱，知道吧，太多钱都会作怪。啊，我说哇，你活得很辛苦。老师这还其次，更严重是什么？更严重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我们睡觉在一起，对啊，夫妻睡觉本来就在一起啊。啊，在一起怎样？他说：“老师，你看哦，我睡觉的时候是这样子，借我一下哈。”他们夫妻睡觉，你拿麦克风也一样哈。那两个这样睡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知道，这个男生呢，睡觉的时候呢，往往会，人家一定会翻身嘛，对不对？他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有时候身体还要怎样，还要向着太太，是要表示心靠着他，知道吧？知道吗？对，要靠着他哈。然后你知道睡一睡的时候，这个男生这样睡往皮的，而且把他按过来，知道吧？然后睡着了，然后睡着，后来先生翻身的时候被打架，西郎啊，你是想做一个查某？你会找吗？再想打给女人，他知道乖乖又转过来。 你们听起来感觉怎样？好累哦。哎，他的老婆累不累？也累啊。坏，矛盾。啊，老师。怎么办？我刚好是回避型，也刚好是矛盾型。哦，这细狼是不是 Q 港？我这辈子是不是毁了？各位，没那么严重啦，没那么严重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小时候可能父母亲对我们这样，会让我们可能在情感上、在义务上会受伤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啊，我们长大会遇到好的执行长啊。会遇到这那么好的老师，还遇到很多善知识，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好的老师会陪伴我们，对不对？其实这过程里面或多或少还会慢慢调整，我们是值得被爱。但是很重要是，很多人没有发现自己是这样类型的，
那如果你常常会抛弃自己，你就要告诉自己是，我是值得被爱的哦，我是值得被疼的。别人有时候可能还没有注意到，但注意，就像老师刚刚给你们看吉米，有没有？我要先看到自己哦。我看到我自己，我也是需要爱的，我需要爱也是正常的。很多人就不敢爱，所以开始放弃自己，然后开始让自己的心流浪。严重一点，今天没办法讲，变成 depression 忧郁症。很多青少年透过分手的过程，很多忧郁症，或是自己的放弃学业了，什么都不要，就出家了。出家有好，佛陀也很喜欢，但佛陀不大喜欢，为什么？这叫做灵性的逃避。你遇到生命有一些困难的是老天给我们的功课，是让我看到我的成长过程里面有哪些受伤，我如何用一个长大的心情来看自己。当别人不能爱我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可以当自己的爸爸，自己当自己的妈妈，好好的疼惜自己。哎，尤真再接爸爸一下，你看我们尤真跟我长得很像，对不对？好，比如他是演小时候的我，对不对？那我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很多啊，知道吧？那我小时候可能没有得到很多爱，知道吧？但是如果我现在看到说啊，这是小时候的我，对不对？他孤立你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可以怎样？我可以抱抱我自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你抱抱你自己，还是有时候自己还不喜欢被自己抱，对不对？会害怕，有没有发现到？这是正常的。所以你当你在接触你自己，会害怕会紧张，但是你可以至少可以陪自己走嘛，对不对？你当你自己走的时候，等一下你就可以慢慢的calm down，了解吗？哇，你今天当爸爸助教，哎，不错哈，你可以跟自己对话，知道吧？当你跟你自己对话的时候，等一下你的心就慢慢放下来了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所以你要怎样？先爱自己，爱自己不是自私了。爱自己之后才能够真正的爱别人。那你知道小时候 maybe 有一些受伤的时候，我们长大了，我能不能用大人 的过程来看我小时候？老师教你们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你们会不会照相？会照相，对不对？你们照相的时候都照美美的，风景比人还大，对不对？哦，老师教你们偶尔，你们就把人头放大，风景当背景，知道吧？然后照一个差不多这样那个身份证的像，知道吧？但是穿漂亮的衣服啦，不是做身份证，知道吧？哈，那就美美的给自己一个微笑，这样一个像。照一张之后，比如说你这边风景很好，对，拍好，回去之后去洗相片。你们去洗相片，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周边的吗？现在在相片上有做枕头，有没有？你就把你这张像放在枕头上，知道吧？那个不是枕头布吗？哎。啊，你抱枕头，你难过的时候就抱着你自己枕头，就有你的像，知道吧？就抱着它，很有感觉哦。哎，这个很好哎，老师建议你们这样做，你知道吧？让你哭的时候自己陪自己嘛，当你难过，敢给你秀一秀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你不想去做看，我都叫我的学生这样做，哎，真的很有效，很好的一个方法，因为。你是什么？把自己具体化，所以我们讲爱自己是不是很空的？我们就让它具体化，本来就是我嘛。好，那你就这样跟自己接触的时候，让自己悲伤难过。当你心情稳定的时候，你才有办法面对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，知道吧？你才有如实怎样来面对你的先生、你的太太，了解吗？因为我先把我自己整理好，我觉嘛，我觉我就看到我自己了。我看到我跟我的男女朋友的互动关系，我看到我的先生的互动关系是不好的时候，我站在一个角度来看，那 what to do， 我要做些什么，我可以改变什么，你就有新的力量和泉源，知道吧？但是这个泉源最主要什么？哎呦，爱。从刚刚到现在，是不是有爱？父母亲愿意陪让你成长，那父母亲长大了你怎么办？你就要学会先陪自己，你要陪自己啊。我觉得你们很爱你自己，知道吧？你们给自己掌声一下。好，老师说你们怎么爱自己，你们愿意花时间来这边研习，是不是爱自己的表现？你那么多的暑假岁月里面有人去打电动的时候，但是你愿意拨时间来这边看你自己，来让自己沉淀，认识新的伙伴，
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。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就是爱自己的表现，你来找你灵性的朋友嘛，找你心里的朋友，这是一个很棒的过程，这就很具体化。那这个之后呢，更具体了，先从爱自己做个抱枕，好像是200多块而已的，还好，知道吧？去肯德基一次就差不多了，知道吧？或者你去随便吃个饭，而且很好用。注意，讲这个理论呢，不是叫你记，是要你了解人这个人生的过程是需要很多的爱。哇，12点了还了，我今天结果还是讲到这里，好，不行，我可以延15分钟吗？不好意思哈，好。讲这个实验，人是需要爱，怎么需要爱呢？这一个实验，这叫做哈洛的假猴子实验。这个实验很好玩，你看啊，这个猴子哈，这个猴子刚出生时候1-2个月，正在活蹦乱跳，到处会玩，跟我们出生一样会玩，知道吧？在玩的时候，你看哦，这个有一个玩具啊，他会玩，但是呢，这个游戏间里面，像差不多这间的1/4，他玩一玩，但是里面有一些什么铁钉啊，或是一些比较会刺眼的东西，刺到人的东西的。猴子就玩一玩，不小心碰到一个针刺到的时候的，会不会难过？啊，难过的时候，你们会怎么样？会叫，而且呢，会找一个保护你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小时候不想睡觉会找妈妈，猴子也一样，他会回去找，哇，但是爸爸妈妈不在啊，所以他看到这里面实验室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一个木棍，那一个是这个毛茸茸的妈妈，各位。这只猴子受伤时候去找谁？好，毛茸茸的妈妈，答对了，你们都很聪明哈，会找毛茸茸的妈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说，其实告诉我们说，人需要抚慰的。人在人生的过程里面会受到很多的风风雨雨、挫折、受伤，知道吧？人需要人照顾的。那我们进一步呢，再来实验，知道？所以你看，他抱着他了，对不对？进一步呢，你看抱得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后来我们实验进一步。继续做实验。好，那如果这边呢，实验室呢，我们再放两个，一个是长得像妈妈但是是铁丝绒的，那一个是毛茸茸的，我们就把它分开放。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怎样，我们把它放在那个铁丝网那个地方了，就是毛茸茸没有，知道吧？那猴子受伤的时候会不会跑过去？还是会，因为它找到保护罩。但是它跑过去的时候怎样？冷冰冰的，他看到他身体的温度呢，跟这个铁丝网也有温度，啊，他觉得温度有温暖的时候怎样，他才慢慢 calm down 下来，知道吧？啊，情绪慢慢稳定的时候，得到抚慰的时候，他才敢这样，才敢下又跳去别的地方玩。啊，玩一玩又受伤，又回来，但是这个温度很慢呢，他就很吃药很久的时间，第二次更久，知道吧？好像没有得到照顾，所以他就玩，那玩他就不敢太远，知道吧？因为他觉得没有一个安全距离，所以在附近玩。后来这猴子干脆都绕着这个铁网这边玩。我们发现这个现象。第二个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如果换不同的妈妈，换第二个妈妈，如果换有毛茸茸的妈妈，发现到猴子去玩的时候，受伤的时候，也会到这个毛茸茸的妈妈这边来。但是那个毛茸茸是不是有温度比较快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孩子，你看在妈妈的怀里面，时间就不用那么久，他会出来探索。那再玩，又受伤了。又感觉可以温暖，一下就温暖，所以这猴子就越玩越远，知道吧？因为他很安全。后来真的这样吗？后来换一个小孩子来当猴子妈妈，知道吧？当猴子受伤的时候，来这边抱抱，而且跟他讲话，抚慰他，发现这个猴子越来越敢玩，越来越活泼。你们懂这个吗？人是需要抚慰的，人需要照顾的，人需要自己照顾自己，需要别人照顾的。然后后来再做另一个实验，更好玩。他把这个两个放在一起，但是呢，猴子会不会肚子饿？就像刚刚两个叫你们吃饭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会肚子饿啊，哈。所以呢，他把奶瓶放这里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两个猴子在这个两个假猴子妈妈这边。我问各位，当那个猴子肚子饿的时候呢，猴子会跑来这一边或跑来这一边？认为会跑来这一边的举手来。好，谢谢。认为猴子会跑来这边的举手来。好，比较少。为什么？啊，他都跑去那边没有奶喝呢，怎么办？我们来看猴子。拢比人家巧，看到没？他
他心里需要有个稳定，然后才可以安心的喝奶，了解吗？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一个父母亲单独给孩子给物质的东西是不够，需要爱的。我们单独给自己一些好的东西不够，你要给自己一些爱，一些鼓励，了解吗？你心里才能够稳定下。那猴子呢，吃完奶之后呢，就会回到怎样？又回到那边睡觉了。这是告诉我们，其实人的过程里面是需要很多爱的。在你们这个阶段谈男女朋友关系的时候呢，老师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只能告诉你们说，你们看到自己的成长过程，也许我是不被疼不被爱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注意一下，你们已经长大了，特别是你们现在在交男女朋友，感情的事是人生的一个修炼啊，感情的事是人生的修炼。我听过一个老师讲哦，你们可以参考，不见得是对嘛，哈、哦。他说哈、哦，人哈、哦，人生都来修炼，知道？你会在认识你周遭的朋友，都是有一些因缘，知道吧？中国不是讲因果，其实是讲因缘，多因多缘呐、啊，好、哦，比较接近佛法，好、哦。然后他说哈、哦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这辈子呢会来当同事，会来当兄弟姐妹，会来当父母子女，会来当夫妻，都有他的因缘，知道吧？他说哦，其实像各位，你们都是不知道前世因缘怎么样，都有一个很好的修炼，才在佛祖面前共修嘛。好、哦，那共修的过程里面，你们发现到说，当你们在学校里面或工作上，有些人哦，你就没办法跟他相处，有没有发现到？那你就会跟他结怨嘛，你会跟他斗争啊，等等之类，对不对？那老天爷就会给你功课。如果你们现在是普通朋友，但是你们觉得恶言，有没有？那老天爷就会可能这个修行不够，下辈子呢，你们会在一起，会变成什么？会让你变成同事，知道吧？因为你本来朋友没有关，同事的时候是要共同做一些事，做一些事就有一些事情会让你纠杂在一起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做同事的时候能够放下对他以前的成见观念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在同事的做事一定会有争冲突嘛。啊，如果在冲突的时候能够平心静气的化解以前的烟嘛。啊 ，OK 了哈，哎，这个是你很老的修炼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跟同事哈、哦、修行好的时候，下辈子不一定要再同事，就回朋友，知道吧？各自修行。好啊，如果更好的时候，当然会变得很好的朋友。好，如果同事修不好，这辈子当同事还斗来斗去，下辈子会变成什么？答对了，兄弟姐妹，你们没有血缘关系，只有事情共在的时候，你们就做不好。现在跟你们有血缘关系，啊，血缘兄弟姐妹又不能和乐的时候，那不是怪怪的吗？啊，兄弟姐妹可以让你们至少同一个血缘，也应该互相相亲相爱嘛，不应该这样争风吃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兄弟姐妹又做不好，下辈子会做什么？没那么快，做父母子女啦。为什么？当父母子女有爱嘛，对不对？或是你可以孝养母亲嘛，孝养父亲，对不对？这种爱的交流的时候，又有血缘关系，是应该更亲。但是有的人，你看现在社会父母亲关系又过不好，更糟糕，知道吧？更多仇恨。其实父母亲是让我们可以和解的，可以和解我们很多以前的因缘，跟父母亲可以互相爱。爸爸像我现在就不能，知道我爸爸我妈妈去年往生啊，啊妈妈在的时候觉得还有一点人在，知道吧？啊今年的生日就嘻嘻，知道吧？嘻嘻，国语不知道讲，没有四大名字，就觉得很孤单，也怪怪的。啊，虽然已经50岁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好像孤儿，知道吧？啊，没有爸爸妈妈，知道？啊，妈妈虽然生病的时候还可以抱抱她，我身体还有接触啊，我心里就有接触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年不在的时候，就觉得很多有些事情都怪怪的，就好像少了什么，知道吧？所以父母亲让我们共在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是让我们可以化念缘为善缘呐、啊，结造一个更好的缘呐、啊，而且是一个血缘，对不对？那是一个更棒的一个让我们在一起修行的更好的机会，对不对？如果连做父母子女都处了不好的时候，一辈子吵吵闹闹，有没有？哎呦，老死不相往来的时候，下辈子就会成为什么？答对了。为什么？父母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很有限，对不对？夫妻的时间很长哦，而且还要跟孩子在一起哦，恩恩怨怨，日常生活之间的很多的东西都会碰触哦。如果你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好，我们既然有缘做夫妻，彼此报恩嘛，不是彼此缘仇，知道吧？我们就共修嘛，共成一个什么一个学佛的伴侣，不是很棒吗？好、哦，在人生里面有一些观念想法可以互相沟通，然后当彼此孤独的时候可以互相的支援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但是很多人在夫妻这一关一直修不好， 所以这多事夫妻就很苦，知道吧？真的很苦，所以呢，但是有的夫妻也不见得是这样，有的是趁愿而来了，知道吧？一起来了，好 ，OK， 但是好像占少数，但是不要这样害怕，就不敢结为夫妻，知道吧？好 ，OK， 所以在这夫妻这点关系的时候怎么办？很重要。如果你们现在已经成为男女朋友了，想说好，其实老天也有这样的安排，是老天很恩待我，让我有一个人在生命中一些历练，有这个福分可以跟他做夫妻、做男女朋友的时候，我就真心的爱他。注意，要经营夫妻关系哦，这可以讲六个小时以上，十二小时。但是我老师最简单一句话，给你们比喻就好。夫妻呢，要记得，你们知道银行吗？夫妻最重视的就是情感，所以你们要储蓄自己的感情，知道吗？你们要设一个银行账号，叫做爱心账号，爱心存款，我爱你，我的情感有个账户，知道吧？平常时就对方，比方说还在男女朋友，谢谢你当我的女朋友，很感谢你这辈子可以相识啊，有你的时候让我生命变得更美好、更丰富，让我增添了好多生命中没有遇到的事情，很谢谢你愿意跟我相处，虽然我的脾气不是很好，有时候我会闹脾气，但是谢谢你能够包容，然后我也很感谢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，我这边有大男人都出来出去的，也不知道怎样，感觉生命好像有个伴，好棒哦，很谢谢你能够彼此谢谢，知道吧？彼此感恩，这边有一条狗叫感恩，知道吧？希望记得他的，彼此感恩对方，感恩对方。他有时候骂你的时候呢，等他脾气消的时候说，很谢谢你，你刚刚让我看到我没有看到的地方，我不是那么完美，但是我尽量往完美里面去走，但是我要你知道我不可能百分之百完美，因为这是一条修行路，但是我们的果位可以不断提升，知道吧？我可以不断的修持啊。那夫妻有碰撞或是面对孩子，是老天爷给我们的功课，知道吧？然后我就透过这样怎样，我们彼此这样修持，你银行的账户呢是怎样呢？很抱歉，我今天没有办法讲一声，知道吧？我只能重点跟你们讲哈，在银行账户里面呢，很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在夫妻的交往的时候需要这个东西，需要这个东西，绝对哦，一定要记得哦，要放给你看，要存款，要情感银行，要多多存款。特别是当夫妻，时常要赞美他，我们常常都看不到他好的地方，结果他做的都是应该的，知道吧？了解吗？他打通电话给你的时候，你们今天晚上上完课应该有试一试，他打电话给你，今天上课怎样啊？哇，谢谢你打电话给我，我感觉好温馨哦。虽然我们距离那么远，那么共看天上的星星，我觉得你在我心里呢，哇，好肉麻，但是很真实啊。因为真的啊，你如果你的心在的时候，千里共婵娟，不是吗？心有灵犀一点通，不是吗？人很重要，你随手开，刚刚说你要赞美你自己，但是你要赞美对方，你要谢谢他，很具体化，知道吧？你当你谢谢他的时候呢，他也会慢慢谢谢你，你们的银行的账户就越来越多，知道吧？哪天你们人在一起一定会有误会嘛，人在一起一定会有一些东西瞧不好，知道吧？但是你们有存款，当你们发生事情是不是提款了？你如果平常是有存款，提款提出来，你银行还不会倒啊，知道吧？但是现在有人就不存款，一提款就垮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你们现在在谈恋爱的时候要存款，存善款，多赞美别人，多赞美自己。注意哦，存款也是存自己的款哦，你爱你自己，银行账户里面会多一点，因为你会比较多的包容，你会给自己更多的爱，而且你会无私的爱。如果从基督教叫阿嘎佩，在佛教里面就慈心嘛，了解吗？那你就是这个整个心，你可以怎样？我可以无私，知道吧？然后好，真的呢，如果对方有找到真的比较好的人，对不对？我真的能够放下祝福他，特别是男女朋友啊。当然在夫妻要离婚我们尽量不要，你就好好的修嘛。今天没办法跟你们讲， 人齁其实是半个人而已，透过婚姻才会变成整个人啊。因为特别夫妻的时候齁，今天没有黑板齁，夫妻的时候怎样，很多东西你会碰撞，会碰到你的 shadow， 就是会碰到你的阴影的面，知道吧？碰到我不想碰到的地方，那刚好你要谢谢他，那碰到你说你可以放大你的心来接纳你自己的不圆满的地方，你才能够成就圆满。你懂老师的意思吗？所以在这个情感的过程里面呢，能够存一些银行的时候，那如果小时候父母亲不爱，爸爸不爱，妈妈不疼的时候，长大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爱自己。老师具体一点，怎么爱自己？哎呀，还有三分钟，手借我一下，放在你的心窝。心在哪里？在左边啊，感觉一下啊，手贴在心，好，有听啊，那手张开，他会跟你感应，知道吧？他眼睛闭起来一下。好，老师教你们，如果你难过的时候，你要一些存款；你悲伤的时候要一些存款。然后老师呢，给你们简短两分钟的冥想。老师让你们一定要教你们一两步，知道吧？你回去才会做。眼睛闭起来，邀请自己眼睛闭起来一下，然后呢，慢慢把眼睛闭起来。然后深深的呼吸一口气，然后慢慢的吐气，再深深的吸一口气，邀请一下自己，可能不习惯，但是邀请自己把眼睛闭起来，把手放在心上，另一只手呢又放在另一只手的身上，抱着自己，对，好，慢慢把眼睛闭起来，深深的吸一口气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对，让自己静下来，让自己可以好好跟自己在一起，让自己可以拥有自己，然后可以把自己抱紧一点，感觉自己跟自己完全在一起，可以稍摇一下。人长大的时候有一个任务，就是要当自己的爸爸，要当自己的妈妈，把自己当作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，在疼惜自己，在疼爱自己。摇一下，你发现你的手会热热的跟你的心连在一起，透过你的心的血液的循环，透过全身将你的爱带到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，你感受到你被爱所拥抱，你可以得到爱。也许现在心里会有缺席的难过，好像在我从小的过程里面好像没有得到很适当的照顾和爱护，但是也告诉自己，我长大了，我有能力的，从今天开始我可以好好的疼惜我自己，可以好好爱我自己，因为我是值得被爱的，我是值得被等的，因为我是人，我是有这个需要的，我可以邀请我自己好好跟自己在一起。也许有些许的眼泪从我脸庞流下来，那告诉我说我还活着，眼泪带给我温暖，让我的心里的痛苦能够出来，也从这过程里面我可以得到照顾，得到一些，因为我是值得被爱的，值得被疼。我也告诉我自己，当我拥有爱的时候，我才有能量好好的爱惜自己，爱惜在我周遭的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、爷爷奶奶，可能还有现在亲密的朋友，还有我们周遭的人。因为我允许当我难过的时候我可以拥抱我自己，我也提醒我自己，可能有一些不习惯，但是这是对我有帮助的，我就好好的邀请我自己， 所以把自己再抱紧一点，深深的吸一口气，然后慢慢的吐气，感觉你的心里面拥有好多爱你的人在你的身边，父母、朋友、师长都在我的身边，在社会上有很多珍惜我们、爱我们的人，在我们看不到的世界，有很多的佛陀、菩萨都会在无名当中保护着我们、疼惜着我们。我们很感恩，有这个身体可以来学会如何照顾自己。慢慢的，我透这个身体，也可以学会去照顾别人，关怀这个社会。对，把自己抱紧一点，让自己整个心充满了爱，充满了温暖，感觉有股爱在这个身体流窜着。对，如果感受到自己身体有一股爱在身上的时候呢，就慢慢把眼睛睁开，回到我们的团体来。感觉怎么样？这是教你们爱自己的方式，好吗？嘿，哇，很不好意思，我时间实在不会控制，老是超过时间，爱讲话就是坏处。好，最后五分钟。我今天就不必讲完了啊，以后有因缘再把它续演好不好齁、哦、不知道有没有问题。三个，还是自己还在沉浸在爱的里面啊，这是很好知道吧。但是哦，我想说人是一个，注意一下，爱自己不容易，但是也是很容易一件事情。但是我想当你慢慢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你就开始会有能量。那其实老天爷其实都不断的在教导我们，当你能够爱自己的时候呢，我做一个决议哈，你就能够怎样对自己重新做选择，对自己重新做决定，选择说什么？我可以爱我自己的，我不一定要一直往外爱，知道吧？我虽然我需要爱别人，但是我可以先从自己重新做决定，告诉自己我长大了，我一直不是一直怎样不需要爱的，我也有能力来爱自己的，这个决定很重要。接下来呢，你要怎样你才能够真正，当你能够接触你自己的感觉感受，你才能够成为你自己。然后当你能够成为自己的时候，你们现在这个阶段在交男女朋友或经营家庭或经营婚姻的时候呢，你才可以怎样自己可以跟别人真正的交往，而且是从心里面跟人家交往，然后可以分享生命的欢欣苦乐痛苦悲伤奉献都可以，生命在这里面交流，最后呢，你跟你周遭人可以共创你的生命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。然后这样慢慢的接触自己，接触别人的时候呢，你才慢慢会最后你 yes to self， 你开始会肯定自己，你相信自己值得被爱，值得被疼的，你也 yes to love， 你相信世间是有爱的，我是值得被疼，值得被爱，你会 yes to people， 这个人是可以互相信任的。然后慢慢的呢，你才能够怎样继续像这朵阳光花空气一样，让自己常常做自己的生命中的贵人呢，以邀请自己做别人他人生命中的贵人。那我想你在这一生走的不仅你的亲子关系，你的情感关系，或是你的婚姻关系，我想就会有更甜蜜的回味。当哪一天我们老了要回天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我这辈子值得了，因为我拥有爱自己，我爱别人，然后我爱我周边的人，那就够了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有售后服务啦。如果各位呢觉得说今天哈两小时啊，那你们就怎样可以跟基金会联络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透过他跟我联系，因为有时候我没有太忙了，那基金会可以当我们的中介桥梁好不好，说个人的情感问题或婚姻问题哈，然后我要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，那有时候当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，也要相信别人来适当的扶你一把，你现在需要人家扶持的时候，过以后你就有力量，你更有经验来扶持别人，好吗？好，耽误各位吃饭时间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再度谢谢各位，谢谢。